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们想，我们先看个地图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图可能会帮助大家更知道，或者我们现在在查考的这一段圣经，它的光景现在是在哪里？那我已经请茂圭帮我放了一下，大家看得到地图吗？啊，关掉前面就可以哈，谢谢。那我们大家看这个地图啊，你看这个。在地图上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沿海，对不对？沿海的中间是不是有个隐基底这个字？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卫在隐基底。那这个隐基底你看到它有一条线叫做九号线，有没有？它是从西弗旷野这个地方跑过来的，对不对？然后再往西弗旷野八号线是不是叫基伊拉？基伊拉大家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大家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基伊拉不是基伊拉被什么非利士人怎么样入侵了，所以大卫就去帮助他们，想不到在帮助的时候基伊拉人不单单不感谢他，还怎么样跑去跟扫罗告密，是不是？说大卫在基伊拉，然后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是求问了神？他说扫罗会不会来追杀我？那时候有什么以弗德还有亚比亚他大祭司的孩子，就是接续的大祭司，他不是就来求问了吗？然后就说必来，有没有？好，之前还问他说我去攻打基伊拉可以不可以？可以。然后他就怎么样就去攻打，果然救回来了。然后呢又问那个扫罗会不会来，会。这时候他都会求问神。可是之后我们看到在25、24、25、26、27这一段，在这个大概将近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好不止，因为他在最后喜格拉待了一年四个月之后，他才因为家人被掳了，这时候他才来再求问神。好，那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人生是不是有一段黑暗期？其实以弗德是不是都在他身边？亚比亚他是不是都跟着他？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有圣经在手上，有祷告这个宝器，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用，然后我们就忽略了。那你就看到这个地图讲到说，他从这个基伊拉完了，他就完毕以后，他就来到了这个西弗旷野，后来西弗人就告密说大卫不是在我们这里吗？所以扫罗来追杀他，他就怎么样就跑了啊！当时问会不会来，会，他就赶快又跑了就来到了隐基底。隐基底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他在隐基底这里时常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帮助人的事情。那本来我们觉得做帮助人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很好，应该是很好嘛，但是想不到还是什么好景不长。所以当扫罗听说他在隐基底的山洞里的时候，你知道隐基底这个地方啊，既然在沿海就是死海的旁边啊，它其实本来是一个绿洲的，也是一个很让人快乐的地方，所有的就是旅行客来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好像得到身心舒畅。但是大卫在一个这样好的环境却没有办法享受身心舒畅，他躲在哪里？野羊，是不是？野羊磐石，就是那边有很多野山羊的那个地方的山洞里，他躲在那里。好，就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他就是躲在那里。后来呢，但是扫罗有没有真正抓到他呢？并没有。那他也割下扫罗的衣襟。好，后来在25章讲到撒母耳去世，然后又讲到一个插曲，就是讲到他在这个旁边西弗旷野。那我们的讲义写的是巴兰旷野，其实这边应该是按照74译本，这边应该是西弗旷野。因为你看哈，西弗旷野这边有两个地点，一个叫加密，一个叫什么马云，这个地方就是他拿巴他的产业在这个地方。那他也帮助他的牧羊人在这个旷野当中帮他看守他的羊群，等到他收在剪羊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收割的时候，诶，他来要好处了。想不到拿巴不单单不给他好处，还骂他是什么背叛主人逃跑的人，是不是？ 好，然后就这样子，他大卫就说：“我要什么？兄弟们带上刀，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啊？”那这就是什么？他自己也带刀，准备要干什么了？打架了，要去杀人了，是不是？但是发现这里面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好，都发生在这个旷野，就是在这里所谓的西弗的旷野，在这里遇到了他，然后跟他好言相劝之后，我们就看到再来就是走到第十条线，走到加特，就是我们以后要讲的26、27。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看这张地图。好，那我们就先把灯开开，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光，一起来学习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你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刚强。主，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在这当中，你掌管这个讲台，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使你的名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谢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守神你自己的家，神你自己也差派宣教士在前方打仗。我们再一次为阮长老阮师母他们这一群11个人在你面前，他们手中所做的工，还有他们出入的脚步，求主看顾保守，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使他们所到之处有平安福音的鞋穿上，能够将你自己真理的道讲解得清楚明白，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在他们当中都一同得荣耀。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看圣经，在24章这地方一开始就讲到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就往哪里去啊？野羊的磐石去。大卫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哎，人生有几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怎么样也不能够忍的，就是上厕所。所以呢，现在扫罗也怎么样，忍不了了。刚刚在你的讲义上我也给你写了，在大卫进入隐基底那里呢，是一个水源充足可以创造绿洲这么好的地方，他躲在野羊磐石那里，已经躲在山洞里了，还要面临到追杀。大家觉得大卫怎么样？大卫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如果你在人生难处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我过往啊从来没有难处，或者说也有难处，但对我来讲这些都叫小事一桩。所以你们看到我常常欢喜快乐，但这两个月刚刚关牧师礼拜天不是也讲了我们24章这一段吗？他不是说我如一条死狗一个个枣，他就说啊，个枣你们就问黄传道吧。为什么要问我呢？因为我们家啊，从7月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坐在那里有东西刺我的脚，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我以为真的是个蚤，就是跳蚤，哎呦，我吓得半死啊。然后呢，我就开始，你知道人啊，对我来讲这些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算什么，我就每天想各种方法，人家教我一个方法，上网搜寻一个方法，我就任何方法每天都做一遍，就这样子把我们家的地毯几乎都已经叫做洗一遍了，要用盐消毒，要用苏打粉，要用什么连那个叫做痱子粉，我都用上了，可以用的我都用了，但是你知道没有办法烧，没有办法消毒，没有办法真的杀光。后来我就用肥皂水，你看我就一块地一块地的这样洗啊洗，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这个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又不咬我，只是刺一下。哎呀，讲出去都不知道会不会吓死人了，把别人都吓跑了，不知道怎么办，自己一个人闷头做。但是感谢主，在这个当中我几乎就是睡不好也吃不下，就瘦了这么多，瘦了将近20磅了，你想不到吧，原来我多胖啊。感谢主啊，就是这样的光景啊，我可以理解大卫被追杀时候这个敌人啊对他的追杀，他的心情已经居无定所了，每天都在惶恐不安。本来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当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叫惶恐不安。过往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什么叫睡觉睡不安稳？我从台湾回来啊，因为杀了几次啊，我已经找了 pest control 来杀了几次，喷了几次药，根本都解决不了。因为我杀的是跳蚤， pest control 还说可能是 bed bug， 所以第二次再来杀的是 bed bug， 但是都没有杀死。其实这两样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样子。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又被刺到了。哎呀，我就大概有两个礼拜，你看到我回来了，可是我却不见天日，没有办法来看你们。但是感谢主，在这两个礼拜我每天大概睡一个小时，就看1、2点、3点、4点，就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子。后来真的累得半死，睡了两个小时，睡了三个小时，没有办法睡好。有一天换了地板，我想我们家终于干净啦，我就很高兴的就来了教会了。但是知道吗，这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好像幼虫啊，它还在那里啊，你走一走走一走，它的那个毛屑就开始在家里飞舞啊。没有看到虫，我就觉得有东西刺在我的这个腿上、衣服上，觉得全身就是痒。他们说大概你有阴影吧，大家觉得有没有阴影？有可能吧，都已经这么久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有没有阴影呢？有，我连回台湾都不敢好好的休息啊，真的有阴影。然后回来以后又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睡觉，确实是有阴影。但是我感谢主，神说了，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所以是神的恩典。我就想到大卫，不就是这个光景吗？若不是知道神，他会不会上胆？肯定上胆。以前我不能够理解那个光景，就像这一件事情，对我在准备讲义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在更早之前，我在写讲义的那个找资料的时候，我看过还没有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你看这句话不能随便乱讲，一讲神就叫你经历什么叫做终日惶恐不安。大卫就是这样的心情，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吃。又来一跟随他的人有多少？600个人。他还要安顿父母，记得之前阮师母讲过，他把父母放到哪里？摩押地，是不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那这就不管了，我们就来继续看这个大卫。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还想着安顿父母，他还想着那600个人跟随他，他自己都已经怎么样，天天被追杀。那这样他要怎么办呢？现在来到了好不容易躲啊躲啊，一躲二躲三躲，甚至上次阮师母最后讲的说，他的好朋友约拿丹来给他安慰，说什么？你必要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你看有一个人这样跟他说了，但他还是怎么样？他的心情还是怎么样？怕不怕？我告诉你他怕，因为我自己感觉到了，神的话虽然给我了，也坚定我的心了，但是有没有怕？我怕，我天天都害怕，不知道这个虫在哪里，会不会影响别人？在我身上没事，但是他会不会从我身上跑到别人身上去？会不会跑到别人家去？那种害怕，就像大卫这个感觉一样。虽然没有发生，可是大卫的心里终日就是怕。怕什么呢？就是不知不觉的怕，说不出来的怕。可是他怕就是这样子，天天就在攻击着大卫。但是所以大卫为什么要从西弗的旷野再跑到哪里？隐基底，跑到一个这么好这么安适的环境，他心里还是怎么样？还是怕。所以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跑到隐基底了，来到这么好的地方，他还躲在野羊的磐石那里，不敢在那个绿洲。照理说到绿洲是不是大家都会在那里享受一下，舒服一下嘛，是不是？如果这时候给你派你到一个 cruise 上，你会干嘛？天天吃喝拉撒睡，反正有人准备好了，要吃什么就有了，又不用付钱了，已经付过了，对不对？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呢？并没有，还是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光景。所以躲在野羊的磐石旁，躲在洞穴里面，唯一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感觉到什么安全。这样的一个心境，扫罗还是来了， 所以神啊真是奇妙，扫罗来了，他就让扫罗人生有大难处了，就是人生大事他一定要去解决。因为野羊磐石，所以那里有羊妹妹哈哈天天在叫，可能又是洞穴会有一些回声，所以扫罗进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大卫他们在里面，但是他却怎么样在里面放心大胆的什么大姐。你就知道在扫罗的光景追杀一个人，他好像处于优势，大卫其实躲在洞里面处于劣势，所以才躲在洞里。但这样的光景神却怎么样让大卫的仆人跟他说了一句话，第四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哎，这句话如果用在你身上你要不要做？你的仇敌耶，天天让你惶恐不安，我跟神祷告，主啊，如果这个小虫子给我抓到，我肯定把它践踏死，就是那个心情啊。但是大卫说什么？一个这样子让他紧张害怕恐惧不安的人，他居然说了这句话。大卫做了什么事呢？大卫只是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礼拜天关牧师讲了，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哎，你觉得报仇，我都没有杀你，哎，我只是割下衣襟，哎，为什么心中要自责？确实大卫自责，哎，在你的脚印我也给你写了。大卫虽然是这样子，哪怕只是扫罗这个外袍割掉一小块，他也会自责。哎呀，高明是跟我想的一样，哎，他也会自责。你会不会自责？报了仇雪了恨，照理说应该不会自责。你就看到大卫的心情啊，虽然是这样子，所以神就叫我们每一人每一天生活的每一个经历，其实都有神的美意，是为了叫你经历神他的什么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的恩惠。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神借着每一件小事就要让你去经历什么是神的慈爱恩典怜悯。当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大卫为什么要自责？大卫自责他怎么说？你看这边他讲的这句话，在圣经第六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天还在跟卓牧师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湾区很多地方都没有传道人，其实这也是我心里在想的，为什么会没有传道人？这些传道人都到哪里去了？哎，我还记得我神学院有几个同学都没事做。求神怜悯啊！大家对受膏者怎么样的态度？大家对神的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今天有机会我就把你践踏，我就把你赶走，这可以吗？如果是他自己本身不好，神自己会来责备他，因为他既是神的受膏者，神自己会来惩罚，或者神自己来，就像扫罗最后的终局一样。但是如果你用你的手，那很自然的，这个教会会不会就没有牧者？会。所以大卫做了这件事，心中自责，其实是神提醒我们，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不要讲是传道人了，受膏者，你对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你还自以为得意，在那里沾沾自喜，我今天讲赢他了，神一定会在你里面做工，让你觉得亏欠。因为保罗是不是讲了这句话，要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说了正当的话，我说了正确的话，但是那刚刚好我们也读了启示录以弗所书，你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你的爱在哪里？对吧？所以大卫的心中自责就让我想到这几样。所以这边提醒我们，他说了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万不敢伸手害他，所以用这句话拦住人，不容他们起来伤害扫罗， 好，这是大卫让我们看见的。所以虽然大卫有机会，但是他说圣经虽然讲了这样的话，但没有明言是扫罗，对吧？也没有什么，没有讲受膏者，是不是？还有他是一个受膏者，这就是大卫对神，既然他是受膏者，就表示他对神的什么尊重，尊重神不是只在嘴巴上，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你眼前的人，你看到这个人，你看到他里面的神吗？你看到他的荣美吗？你看到神在他里面的工作吗？啊，这就是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第三个，更何况扫罗是他的什么人啊？岳父。所以他也反对加害，是不是？这是自己的岳父，哎，是不是？好，除了这个，他还有一件事，就是审判的是谁？对，我有没有权利审判一个人？我们常常会想审判呢，你想不想？我常常做审判的工作，我喜欢做审判的工作，但神也提醒我，你的审判对吗？你的审判出于善意吗？你的审判有爱吗？如果没有，那你怎么做？为他祷告，是不是？为他祷告是不是好过你做审判？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后来我们看见大卫并没有这样，可是大卫还是怎么样，割了他的这个衣襟。所以他逞一时之勇，人会不会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让你还有缓冲的余地，让我还有得到喘息的机会。主啊，原来我的软弱，大卫有没有？有。大卫有没有去割他的衣襟？有，还是做了嘛。虽然我不杀你，但是也要给你一点什么警告，是不是？所以当扫罗离开了，大卫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大卫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哎，我觉得很好啊，他在王面前什么俯伏，脸伏于地下拜。这个在我们这段看到好几次，除了大卫，亚比该也这样子对大卫啊，就是大卫用俯伏下拜，就是当他们东方人的习俗，向别一个人表示他的臣服的时候，他就是用俯伏下拜。哎，我们中国人也有，是不是？哈，就是俯伏下拜。大卫也做了这件事情，下拜王看到是他的时候，他说了：“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呢？”谗言是什么？就是毁谤的话，就是说坏话。所以求神提醒我，那天啊，昨天晚上旅俗会，对不对？在我们姐妹会有一个，是不是叫吕淑慧？没错啊，她说她妈妈中风，她回去看她妈妈，出差然后又顺便看妈妈。她说妈妈的中风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能讲话，还可以走路，还可以吃东西，唯一的就是讲不出话来。她居然跟她妈妈说，妈妈，舌头是万恶之根。她妈妈也没信主，她为了要向妈妈传福音，她说这真是神给我的好机会啊！我告诉妈妈说，妈妈舌头是万恶之根，所以按照你所信仰的，你再也不会犯罪了。她妈妈居然笑出来了。她说，她姐姐说，她妈妈从中风以来没笑过，居然被女儿讲的这一句话，她就用了这个契机跟她妈妈讲福音，讲她自己的经历。她一直都找不到方法告诉妈妈，我得了 cancer。我现在与 cancer 共舞，是不是叫共舞还是共存啊？不是以前有与狼共舞吗？他就说我与 cancer 共存，所以他马上还要再去做检查。医生说他的 cancer 没有走掉，但是他是肺哈，但是他还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来到这祷告会，哈，一起为需要的人祷告。他说过往他没有得到 cancer 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子为别人祷告。他也觉得神离他好像就是那个信仰嘛，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就是一个信仰。等到他真正经历到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随时随在随处他都看见神。哎，是不是这样？我讲奇怪，这话他以前跟我讲过，我都没这么深的感受。昨天他跟我讲的时候，感受特别深。就你没经历的时候，你就没觉得怎么样。所以求神怜悯，原来我活着太安逸了。我马上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太安逸了，我太大而化之了。但我也感谢主，主啊，我谢谢你常常给我一个单纯的心，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是人人羡慕快乐的喜乐的心。但我也感谢主，没有经历我就不会懂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难处，还有他的忧伤。因为他说他跟癌共存了，你想想看，你跟癌共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们当中有人不是还要3年5年的追踪吗？祥真，对不对？啊，还要追踪的哈。你每次去做追踪的时候心里紧张不紧张呢？会哈，没疑会哈。所以他每次要去做追踪的时候，我都给他祷告。其实我常常想到的时候，就会为得过 cancer 的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追踪啊，我可以想象并不是发生事情，在那个之前我就因为祥真，我们不是常常为他祷告，我就常常在想他的心情怎么样的那个光景在祷告。真的在追踪的时候那个忐忑啊，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因为啊你说不出来的，这个 cancer 谁知道谁会得到，也是正常饮食啊，大家都吃啊，你看你也吃这个我也吃这个，你也吃 Safeway 我也吃 Safeway， 你也吃 Costco 我也吃 Costco， 你也吃永和我也吃永和的，为什么我就得你不得？不是说你要得，而是就是这样子，我们吃的东西都一样，生活起居饮食都在这个美国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说不出来的，不是我犯了罪我才得了这个，而是这个无缘无故他就来了，说不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你说要怪谁呢？这没有人可以怪，只能自己在那里住啊，为什么？为什么临到我？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边让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有人说这个财年的时候，已经这样的光景被人追杀了，还要被人说坏话，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当有人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再说他坏话了，这也是帮助他的一个方法，是不是？好，给他说造就鼓励的话。我就很感谢主，我每天啊在这个光景当中，阮师母每天给我一段圣经，给我一句圣经的话，我就跟阮师母讲，你不用这么费心，谢谢他。我说我神自己也每天啊，你知道一个月就把新约一下读完了，那个感觉怎么样？每天都神的话就哎，就那么一句话就在你面前。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上当了。每天神的话都安慰我。你知道我们还有活出美好啊，九月的时候你看看，仔细看看是不是啊，9月1号2号你一直看下来啊，好像天天都在跟我说话。不要讲九月，其实从7月开始我就觉得天天都在跟我说话，天天都有神的话在鼓励，在自己在读的圣经还在跟我说话，我就知道我不孤单，因为有神。神的话就是在患难中随时做我们的帮助。好，就在这样的光景，大卫你看说你想要害，说大卫想要害扫罗，今天你亲眼看见了，在这个洞中啊，神将你还是神呢，把你放在我手中，还有人怎么样鼓励我，这么好的环境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没有。他说我却怎么样爱惜你，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啊。你记得约拿书吗？约拿神叫他做什么？去尼尼微宣告要毁灭。约拿怎么样？逃跑。为什么逃跑？尼尼微是我的敌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让他们有准备？这就是约拿。后来神就安排了一个什么大鱼把他吞下去，在那个鱼肚子里面他祷告，他真的知道在鱼肚子里面经历到什么叫做死因的幽谷，自己都前途无望。当一个人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还想得到仇人敌人吗？他的心才开始软化。原来我们所有人死掉了都一样，神只看重一件事，人的灵魂有没有得救。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热情的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有短宣队要去得未得之名？为什么马小云师母明明有心脏病高血压，但还要在泰国在做栽培？他都要退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他真的很怎么讲，活在一个胆战心惊的日子中。什么时候心脏病一突发，他就送到医院。不是在这个过往当中我们常常在写他的祷告信，在为他祷告，尤其我们第四组因为是为他祷告，那每一次我在 update 他的祷告事项，他又到医院住了2天，就是心脏，就是心脏。所以为什么他要提前，他要想着要赶快退休， 照理说他也可以跟何牧师一样等到八十岁再退休，他不到七十岁耶，但他就要退休了，因为他的病让他知道随时都有可能会走，但是他还想着想着这后辈，所以这个中信说好让你退休。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总负责人的，这样子他也安心，然后让他做什么栽培，所以他现在做的是 counselor， 就好像这个 mentor 在那里栽培后进的人，是做这个工作。还是中信还是给他宣教士的待遇，但是呢就是让他做栽培的工作而不用负责了。那感谢主。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一次本来要在美国待久一点的又匆匆忙忙赶回去？因为他的同工啊受到了极大的难处，说不出来的难处。那个同工几个月也是睡不着觉，不能睡，他讲到他就哭了，他没有讲内容，但是就想到他的同工不能睡他就哭了，然后他就赶回去。所以本来不用再回，不用赶那么快回去，他匆匆忙忙赶回去。感谢主。就是美仙啊，美仙现在去加拿大，在那个中心大概五六年还是几年都没有出门，没有休息过，但是遇到了极大的难处。他想到这个就这么两个月他出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赶快赶回去。但是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一个 mentor， 这就是一个提携后辈者，一个 counselor， 一个 counselor。 你想要做 counselor 吗？你听到别人有难处你跟着掉眼泪吗？你跟着一起伤心难过吗？但是这就是何师母给我看见，跟我讲的时候马上就在楼上茶水间一跟我讲就掉下眼泪来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也跟着掉眼泪。本来我不会那么掉眼泪的，但是自从我自己也最近很软弱的时候我也跟着掉眼泪了。他一看我掉眼泪他就不敢掉了，他想哎呦他不要再那个多找一个人好像一起难过了。但是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 mentor。 所以姐妹们，我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我可不可以成为年轻姐妹人的榜样？我可不可以成为我的女儿们的榜样，儿子们的榜样，媳妇的榜样？你会不会表同情？你会不会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想着他的，按着他的思想来想他的难处？大卫遇到这样难处，他希望有人能够这样，所以他今天跟扫罗讲，我可以这样做，我却没有，你想想我，你可不可以从我的角度来想我？这是大卫跟他讲的，不单单讲了这个，我爱惜你。所以最后我们说到，刚刚我讲到约拿，对不对？被大鱼吞了，神最后把他吐出来，叫他怎么样？去传。他传几天？只一天。神叫他传几天？三天。他还是只走一天。你看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摸到神的心？没有。最后神用两个，一个是蓖麻树，太阳晒，是不是让他知道？你看你连蓖麻树你都爱惜，神说有多少万呢？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什么叫不能分辨左右手？对呀，小孩嘛，对不对？大人你说左手他知不知道？哎，大家举起右手来，你看你们都不能分辨左右手，不举嘛，是吧？所以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神说我岂能不爱惜他？这是约拿书的中心主题，神爱惜。在这里神再一次提醒，借着大卫提醒，神把爱惜摆在我里面，我爱惜你的性命。哎呀，我在 读这段的时候，其实我在正在还没有换地板之前，阮师母跟我讲，哎，我们的时间改了，要到十九号才回来。他说你来讲吧。啊，我说阮师母，我现在心情紧张，什么都做不了，你还叫我来写？我讲义只有收集资料，连写都没写过。我说你给我一个礼拜，祷告祷告，让我想一想我要怎么做。好，我要把心里的惧怕先除去。我就跟他讲，你给我时间好吗？我先祷告。结果感谢主啊，我们家换地板那天，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拿起讲我的电脑，我就跑到一个咖啡店，就坐在那里写，居然写了一张纸。哎呀，神怜悯我啊，怎么心情这么好啊？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心情啊，因为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嘛，我怎么可以写得下？我就心里这样想。但想到那天写了一张，我就给他写，阮师母今天写了一张，你不用找别人了。 我可以啊，我可以走过来的。我相信神，如果今天帮助我一页，神就会帮助我写第二页。我就是这样告诉他，我说神已经帮助我写了一页了，我就这样告诉他，他就很安心。他说如果不行，还有卓牧师，你看我们卓牧师多好啊，临危受命，感谢主。那而且是卓师母好，卓师母跟阮师母讲啊，不行，我可以找卓牧师，但是我们还有卓师母，不错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巴结一下卓师母。感谢主，但是感谢主，在你难处的时候，神都预备了。可是神自己也叫我好好的面对，神没有叫别人，而叫我，我就相信神必加力量给我。不是圣经说我的能力是在你的什么软弱上显得什么？所以如果我不软弱，我看得见神的能力吗？这是我常常在问我自己的话。求神提醒你，提醒我，借着我的经历，也要成为你的刚强。神没有任何难处，神不能帮助你。好，在这里，这就是神爱惜。他说：“我不敢伸手害你，是因为神爱惜你，你是神的受膏者。现在你看，你的衣襟在我这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如此，你就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我没有得罪你。这句话怎么样？你看，你来杀我，我没有得罪你。如果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如果我是扫罗，我就羞愧死了。可是扫罗这个硬心啊，你看到现在他还听完了大哭一场，哭完了还是怎么样，继续心硬。所以求神怜悯你和怜悯我，求神叫我们不要做一个心硬的人。如果一个事情没有叫你心里柔软，你就要硬面对什么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你完全怎么样，不可交。所以扫罗为什么最后战死沙场，还杀不死，又怕非利士人来羞辱他，自己扶刀而死，害了他的三个儿子跟他一起在战场。如果他早就把王位让给大卫的话，约拿丹可不可以做宰相？我常常可惜约拿丹呢，我好喜欢约拿丹呢，这个人怎么那么好，第一眼看到大卫就把军装都送给他，是不是就爱他，就宝贝他，甚至他父亲要害他，他几次都安慰他，甚至还怎么样跟大卫讲，我做你的宰相，要让位。不要讲这个，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你看他跟那个少年人讲什么，他如果叫我们上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叫我们去的，对不对？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就像大卫说的，不是靠刀，不是靠枪。这就是约拿单，你觉得好不好的约拿单？好喜欢他。可是你看英年早逝，要不是一个父亲这么刚愎，所以求神提醒你和我，我们不要做一个刚愎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刚愎给你自己以外，会不会有连带的伤害了你的后代，或者你的子孙，或者连带受害的人，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早知道我就这样，早知道我就那样，千金难买，大家都知道了吧，是吧？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不是更要用温柔、柔和、谦卑去对待别人，对吧？好，不要以为说今天我比你好，没有，没有人比谁好，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一样。我记得我那天在青橄榄分享，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交半色克勒的那个在人丁税，神说多的不要多出，少的也不可以少出。你看，这就是神，在神的眼光里，我们一律平等。你要在世界找平等很难，但你要在神面前找平等非常的容易。多的不要多出，少的也不要少出，这就是神。好，所以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你掠取我，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他现在还说了，他说还有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不加害于你。神自己会伸冤，古人不是有说这句话吗？恶是出于什么人啊？恶人。所以你做的事情，你看看是好事还不好事，如果好，你就是什么人，好，后面就不用讲了，对吧？在这边继续讲， 他说：“以色列王，你出来找什么呢？”死狗，死狗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办法加害于你的。个蚤呢？就是跳蚤呢？跳蚤也没办法加害于你。我说实话，那一天呢，我以为是跳蚤。一个姐妹跟我说什么呢？她说：“你有免疫力，你的抗体，你有抗体啦，你有抗体。”哎呦，我还真的沾沾自喜，真的以为我有抗体。他说：“为什么跳？”我说：“如果是跳蚤，为什么咬我？我都不痒呢，我只觉得叮啊叮啊叮啊，而且我也没看见啊。”那个姐妹告诉我，她说：“你有抗体。”哎呀，你看这句话害了我多久啊？为什么？我就一直想着是跳蚤，所以杀虫也杀跳蚤，因为我想我有什么体，抗体。哦，原来还有这一招哎，我还不知道是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我才知道。所以为什么关牧师要你们来问我？我告诉你啊，真的真的是神的怜悯。在这边说实话，我在找资料，我一看到这个跳蚤我满身都痒啊。那时候叫我写讲义，我就写这一段的时候，哇，全身痒，我就去想我要面对它，我就去找资料，到底跳蚤怎么样。没有伤害力，两个礼拜就会死掉的，没有东西吃就会死掉的，好像是这样说吧，好像黄晨告诉我说没两个礼拜就会死掉，他说饿死了。我就希望这样子，所以我赶快跑回台湾，我不是回台湾20天吗？想不到不单单没死，原来不是跳蚤，是不是？如果是跳蚤，不就应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也要死了吗？饿也要把它饿死了。嗯，当然真是神都不知道，但是这边让你看到原来跳蚤是就是这么微不足道渺小的。你看我还吓得半死，你有没有被一个吓得半死突然来的惊恐吓到呢？这就是我，原来我平常好像看起来很强壮啊，原来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胆小。所以你平常看到那些很强壮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很强壮，他可能比我更软弱，是不是？我已经算是很刚强，阮师母跟我鼓励，他说你已经很难得了。我一直觉得我也很难得，他说你看你一个人搬家，一个人把所有的家具都丢了，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收在车库，还敢睡在车库，哇，他觉得太勇敢了。感谢主啊，如果不是神的话怎么样？你觉得呢？是神的恩典，我真是觉得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超过我的软弱。不然我想想哦，我早就已经卷铺盖跑回家了。其实这当中我想了好多事情，我赶快卖掉房子，我赶快卷铺盖回家，我真的要辞职哎！哎呀，我想我干嘛待在这？我在台湾好得很，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虫嘛，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反正什么，这些都是什么身外之物嘛。对我来讲啊，因为你看你在那样的光景，你还要什么？不就每天睡得在那，四肢伸得直直的，不就很高兴吗？哎，我每天都是这样睡觉的。但是我最近都不是这样睡觉，我都抱着紧紧的主啊，怎么办呢？就这样睡觉。所以神的怜悯啊，神会在你身上比我身上更多的怜悯，这就是神。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施行审判。你知道有一个人最后这句一条死狗啊，有一个人身上也用上了，就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色。米非波色也曾经跟大卫讲，我不过就是一条死狗，我还能做什么？所以你看啊，这个话是不是轮流转啊？扫罗，大卫今天向扫罗俯伏，亚比该来向他俯伏，大卫今天向扫罗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将来扫罗的孙子来跟他说我不过就是一条死狗，很可能要等很久。可能你一直在想天什么时候亮，不是教会唯一根基吗？信徒彼此对问说黑夜到底有多长。其实这是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首歌，黑夜到底多长。我天天就跟神祷告这句话，主啊，黑夜到底有多长，你知道吗？一天两天三天两个月这样子祷告下来，就是问黑夜到底多长。我可以理解大卫说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大卫如果有任何软弱，别人可以批评他，我不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软弱过，只是我没有跟你相处，没有跟你讲出来。但我也天天在问神， 黑夜到底有多长。这就是大卫。所以当他在说我是一条死狗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情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然后当他这样子，他说神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我伸冤，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说完这句话，你看第16节，扫罗就放声大哭。该哭的人是谁？应该是大卫，结果扫罗哭了。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个扫罗这一次哭了，再下一次他被拿走水瓶跟枪，他就哭不出来了。你知道他其实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大哭了以后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今天显明是你用善来待我，因为神将我交在你的手里，可是你却怎么样？没有杀害我，而且你还怎么爱惜我的生命。哭是应该的，他是应该要哭了，要为自己，不是这样子吗？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如果他真的悔改，感谢赞美主。可惜记得圣经还有一个人也是悔而不改，对，犹大是不是这样子？我后悔了，这30两银子拿回去吧。结果他最后做了什么事？上吊自杀。扫罗也最后是自杀，对不对？当然圣经没有评论扫罗自杀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其实扫罗可能本来就要死了，他只是避免别人在羞辱他。但是从这件事情你就看到自杀本身所带出来的，就是大犹大不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但是你要记得，我要再一次在这里强调，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了没？成就了。所以你过去的罪耶稣有没有赦免？今天呢？明天呢？我都还没有犯呢。这就是明天你要犯的罪，神赦不赦免你？赦免。所以不要想我的罪大到神不能赦免，不要罪疚感到一个程度自杀，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因为当你自杀的这件事情，表示你不相信神的救恩，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讨论，喜欢讨论到底犹大有没有得救，这不是你和我讨论的事情。为什么？天国的钥匙没交给你，对吧？所以你没有权决定谁能够进天堂，谁不能进天堂。但我只能今天告诉你，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今天、过去、将来，你所要犯的罪，神知道不知道？神知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犯罪？当然知道。神知不知道我今天会遭遇这一切？神知不知道我软弱？知道。那神知不知道你？知道。所以神有没有赦免你？十字架的保险有没有为你留？有，有，你就用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好，在这里，这边就让我们看见。所以他说，他大哭以后说，人，对，你今天用善待我，神把我交在你的手里，你没有杀我。人遇到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去呢？这就是扫罗做的事嘛，不是故意假借借酒装疯，然后怎么抡起枪来就要怎么样，就想我一枪就把他刺透钉在墙壁上，是不是有这件事情？不就是吗？啊，他在床铺上派人去偷看，他在床铺上睡着了，把他搬来，连床都给我搬来，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扫罗嘛。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必要做王，还有什么？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的手里。哎，我读到这句话，我在想，他如果早早让位，是不是刚刚已经讲了？但是为什么他还紧抓着不放呢？你有没有抓着不放的东西？会吧？哎，你知道我这几天睡觉的时候，我就很手抓得很紧，在睡觉。很紧的时候，我就马上警觉到，哎，我怎么把手抓那么紧？有一天我的手这样子，我居然打不开，就全部都开了，就这只指头开不开。我就一放起来，还咔一声，哦，我吓一跳。我说，我想到有一天关牧师好像说过，他也有这样的手，我还跑去问关牧师，关牧师，你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后来怎么好的？我就心里想，糟糕，我怎么紧张到几天之后我才来问关牧师啊？就好几天我的这个中指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伸不直啊。我要用手来扳着它才伸直啊！我想，哇，原来我很紧张，很紧张啊！这个别人不知道你紧张，你自己睡觉的时候发现手握得这么紧啊！你有没有握得很紧的时候？你有没有抓着不该你的东西放下来，让神来掌权？ 这是我自己在这一阵子的经历啊，放下来，让神来掌权，真的，因为你抓得到吗？抓不到，真的我们都抓不到。这边，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说国要交在你的手中，可是我却怎么样，不给你，还要你起誓，你如果当了国王，你绝对不能够怎么样，害我的家，要为我留后。你看，其实啊，不要讲，要是这样子，真的，扫罗家是没有留后了，因为他的儿子都跟他一起怎么样，上战场，三个优秀的儿子都死了，后来还有一个没死，跟着亚尼尔去造反，有没有？啊，伊斯波色吧，一个叫米菲波色，一个叫伊斯波色，反正就这个人，造了反，还是被别人杀在床上，你看，死在床上，可惜啊，人家拿他的手机来交给大卫，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来投降你，结果大卫把拿他手机来的人也怎么样，也杀了，为什么？因为你杀了一人在床上哎。你看他的儿子不是大卫杀的，是谁啊？原来扫罗已经草木皆兵了，就是所有人都是他的敌人了。所以要不是大卫紧紧的盯着米非波设，他的家大概没有办法继续延后下去。所以这就是大卫在神面前做一个诚信的人。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大卫还是回到山寨了，那就发生了撒母耳去世。撒母耳去世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就是一个转，说算是算一个影子，就是扫罗就更肆无忌惮的怎么样杀，追杀大卫。本来还有一个人为他祷告，他还懂得大哭。我在家里想啊，撒母耳常常为他祷告啊，所以有一个人如果天天为你祷告，你要不要为他感谢赞美主？现在撒母耳死了，举国为他哀悼，但是都没有看到扫罗做什么事情。扫罗好像觉得不以为意，但他没想到一个为他祷告的人是防止他走错路，做得更恶劣，想不到他还肆无忌惮，最后他自己也什么死，是不是？所以他还最后做好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来讲，举国哀悼，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继摩西、继约书亚之后，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讲算什么？颁布律法，代表神。约书亚呢，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带领他们得胜。撒母耳做不做？打败非利士人，帮他们高利，从士师混乱时期进入到什么王朝，把他们从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士师时代，引到一个正常的国度的时代。还有道德以利，那时候人都不要去献祭了，但到了撒母耳呢，百姓全都回到神面前，是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讲，撒母耳是一个在宗教上引领他们归向神，在国度上面带领他们国家安定，打败非利士人，在王朝上面给他们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国度，是不是？所以你看撒母耳在这个国家里面所做的事情，虽然只是这么一句话，但让我们看见撒母耳的一生是在给以色列人，我们如果说盖棺论定，撒母耳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继续看。所以他说有一个人在马云，这个人呢，他在马云，但是他有很多的羊在加密，所以原来他住在马云，有1000头的山羊，3000头的什么绵羊，他可能还有其他东西，但是这边特别用这个东西是因为剪羊毛，所以只介绍他的这个，可见他是一个大富户。哎，你觉得1000头山羊多不多啊？很多哎。你知道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穷人啊，或者是不要讲穷人，一般有钱人也只是拿母羊，而且是母绵羊或者是公绵羊，山羊很少人有这么多的，但他有1000头，表示怎么样？非常的有钱了。为什么呢？在我刚好在青格兰告诉他们出埃及记，他们哎，阮长老前两个礼拜天不是讲道的时候也讲嘛，要2只什么公山羊，一只归与阿撒谢勒，一只什么归给耶和华，就是献祭献成燔祭啊。为什么呢？就是亚伦高祭司职分的时候要2只羊啊，为百姓赎罪日的时候也是要2只羊。那这边呢，就是在阮长老讲的是赎罪日， 所以一只鲑鱼阿沙谢勒，这个公山羊啊，到了野地里面都可以怎么样？所以说野山羊的磐石嘛，就是那些羊在那里都可以活的，他们就知道山羊的生命力非常的强的，所以你有一千头，表示你怎么样？非常的有钱。这个人有这么好，这么好的环境，圣经说了，那个人名叫拿巴。其实，在你的讲阮师母之前，都已经就是跟我们讲过了啊。在大卫在山洞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亚杜兰洞也待过，在这边的隐基底山洞都待过吗？他做了诗篇142篇，也做了诗篇57篇，这些都是属于山洞的诗啊。你就会看到他说啊，诗篇57篇第三节，他说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不就是有人说谗言吗？四节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有没有？舌头是快刀，就是在描述这些恶人啊，这样的残谤他。那在诗篇142篇也讲到，他说，对不起，我拿一下，我有特别画起来我的这个小抄，人不是都要有小抄吗？对不对？142篇，他在那个6节说，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你看他在山洞里面做的诗啊，就是这样的光景。那现在在拿巴这个地方，你就看诗篇53篇，他说愚顽人说什么呢？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你就看到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愚顽的谐音，谐音就是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说一些字的那个音啊，有没有？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嘛。那这边就是这样子，所以拿巴这个字其实就是犹太人骂人说你是愚顽人，你这个拿巴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拿巴他的名字啊，以色列人常常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你一生下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个性怎么样，所以没有给你取名字。等到你长啊长啊长啊，看到你的个性了，哎，就知道你的名字，所以叫做拿巴，叫做愚顽。那你看耶稣不是有门徒吗？门徒有一个叫什么？约翰，有没有？圣经说约翰的意思是什么？雷子。哪有人把自己孩子名字取雷子啊？哎，我们今天还觉得江江叫得好高兴，对不对？其实就是叫人家雷子啊。为什么要把他取名呢？就是他说猪啊，这些人不接待我们，我们求天上降下天火把他们烧了吧，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个性。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拿巴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好，这边讲到说这个拿巴是这么大有钱的人，但是个性不好。但是他又是谁的后裔啊？你知道他住在希伯伦，所以是加勒，对不对啊？犹大支派加勒的后裔。大卫呢也是犹大支派，原来他们是亲属。哎，那亲属还对他那么恶劣，是不是？好，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正在加密剪羊毛，就好像犹太人要收割了。你们还记得路德记吗？波阿斯的时候，路德在后面干什么？捡东西，那就是圣经说的要给穷人怎么样，在后面捡，要留。甚至波阿斯还交代他的仆人说，你要怎么样，留一点，不要什么捡光。他的仆人还故意丢一些，让那个谁路德不是捡了一大堆吗？就是这个光景。现在拿巴剪羊毛正是这样欢乐的时候，准备了很多，所有来的人他都应该要怎么样，照顾。所以在这样欢乐的时候，拿巴还是什么，骂人。拿巴为人刚愎，所以大卫派10个仆人来问他的安的时候，拿巴说了什么话呢？啊，他说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赐点与仆人跟你儿子大卫。哎，这样好不好？够谦虚了吧。但是你看拿巴怎么回答。第10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只是说他是什么？奴隶，逃跑的奴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近来逃跑的奴隶很多，也就是说他觉得大卫是什么？逃跑的奴隶。跟随大卫的也是什么？逃跑的奴隶。你们都是什么？奴隶。你看这个人把他的亲属这样子的羞辱，哇，这些人被这样羞辱，好日子来的，还说你的儿子大卫被这样羞辱以后，这些人会做什么事？ 如果你是那十个大汉，你又不是大卫，没有经历过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其实大卫也一样，对不对？这些人回去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报告，有没有添油加醋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讲。但是人当你被这样羞辱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你会说好话吗？哎呀，这个人好言劝我们回家吧，是不是？没有哎，他居然骂我们是奴隶，对不对？好，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回来把这个话告诉大卫，大卫就跟随，对跟随他们的人，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什么？弟兄们，抄家伙，是不是这样？好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古装剧还是什么那个流氓剧啊，都是这样讲，对不对？抄家伙，我们去吧，留了200人看守，400个人跟我去，400人够了，够应付你了。平常我们这么多人帮你看着，都知道你有什么几斤几两，是不是？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哇，哪怕有一个仆人算是不错了。一看到这个光景，赶快回去告诉谁？家里总有说得动的人，就是这个祖母亚比该。亚比该一听完这个描述，马上带上什么礼物？记得在旧约，雅各回家见他哥哥的时候，不是也先送上礼物吗？哎，礼物是最好什么化解怨恨的方法，所以这也是圣经教我们的好秘方，对不对？我们也不要什么，哎呀，觉得这些不能，也可以送的，只是送礼物要送对，是不是？还要态度正确，这就我刚刚说的。亚比该准备了多少东西啊？哎，你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哦，不容易，是不是？200饼要不要马上做？呀，两皮带酒，还要收拾好的羊哎！哎，你觉得收拾好的羊容易不容易？很快就要准备好，谁知道这个抄家伙的人来得快不快？是不是？哈，所以要很快哦。还有什么五细呀？还要烘好了的穗子，可能家里在庆祝的时候这些都有了，其实可以拿出来嘛，但是拿巴就是不肯，所以。亚比该可能在家里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马上收拾是什么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对他来讲，所以他马上就准备好。还有什么？哎，葡萄饼、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叫仆人说你前头走，我跟着你去。但是他没有告诉拿巴，去到那边看到大卫来了，大卫说了一句话，哇，这也提醒我们不要随便下咒诅啊，不要随便发誓。你有没有发誓？你有没有说一些断言？求神提醒你不要，记得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一言成谶，是谁呀？雅各的妈妈不是说了这句话吗？啊，这些咒诅都归我。所以从他儿40岁离家以后，到他死都没有见过他儿子，20年，只有20年而已。他儿子不是20年在他的舅舅拉班家吗？7年，7年又6年，改了10次的工价回来，妈妈不在了。所以儿啊，这些咒诅都归我。所以不要随便乱下谶言哈，这就是在这里大卫也说了这句话，要不是亚比该帮助他把这个咒诅给化了，不然我看真的太可怕了，是不是？他说什么？凡属拿巴的男丁，我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觉得怎么样？干嘛要讲这句话？重重的降罚于我，是不是？但是这就是不要叫做好像我是有恃无恐，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改变，真的，你今天这样，明天可能会变了一个态度了。你今天态度好，明天可能态度不好，或者你今天态度不好，明天可能态度好，你要收回都怎么样？覆水难收，是吧？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比该来了，看见大卫23到25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说的话，他下驴在大卫面前俯伏在地叩拜。还说了愿这罪归我，也就是说若不击杀拿巴，这个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这个罪归我，你所下的任何咒诅都归我。你看亚比该好不好？真的是好啊，为了他的百姓，为了这些男丁，拿巴家的男丁不就是你的家族吗？是不是？拿巴家男丁跟他难道没有关系吗？有哎，是吧？这些罪都归我。我觉得啊，亚比该真的太好了，说了这句话还说什么？请你听我向你进言，就骂了他的先生，不要理这个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字一样，他为人刚愎，不就是拿巴吗？是不是？为人愚顽，就是拿巴呀，是不是？所以就讲了， 他是你打发来的人，我并没有看见。你看这个讲的好不好？接着他在26节到27、26、27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我主啊，现在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在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跟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你看这亚比该聪明不聪明？这个咒诅到现在都给了谁了？给你的仇敌吧，只要谁对你不好就给他吧，是不是这样子？还有第一个，第二，神既然阻止你哈亲手报仇流血的罪，哈，这边是第一个，就讲啊，刚刚那是第二个，就是向那个咒诅向敌人啊。第一个是讲到说，等一下我要讲的是，对不起哈，就是神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就是说他不用自己来报仇。好，这是亚比该对大卫的一个怎么讲，应该是说鼓励或者是说劝诫，是不是？好，这边他讲了，当神这边，等一下我刚刚看到哪里，第26节，好，所以愿你的仇敌都跟拿巴一样，对不起，这边是我一下有点乱了哈。第一个就是神阻止他亲手报仇，好，第二个神才是真正的复仇者，所以神会让你的仇敌跟谋害你的人像拿巴一样。第三个就是他说，现在求你收纳我的礼物，表示你接受我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一个。哎，你觉得这个亚比该好不好？好吧，真的耶，哪一个人这么聪明啊，又有灵力又有智慧。但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求你饶恕悖女的罪过，当神为你建立坚固的家，也就是说神将会怎么样，为他建立坚固的家，表示亚比该看不看好大卫？看好。好，不单单为你建立坚固的家，还有一个，他说啊，当神为你征战的时候，你的平生日子查不出有什么罪来。哎，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当王了，结果你的人生有一个大污点，什么污点？杀了你自己的亲族，你觉得怎么样？这一辈子污点了。哎，我们今天美国也发生这种事情嘛，那个要选大法官的那个人，不知道他，我觉得他讲的声泪俱下的，但是我常常觉得是这样，政治人物都不可信啊，但是唯一可取的是什么呢？只要这个大法官是处于保守的，对我们来讲这就是我唯一要求的，因为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可信的，没有人永远是好的，只有神才是永远是好。但是我们是叫做两权相害取其轻，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亚比该想，如果你人生有这个污点，有一天你看他要来竞选大法官了，别人就把这个污点拿来怎么样，大大的炒作，是不是？这就是亚比该挽救了大卫的名声，可惜大卫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保全，是不是？但至少在亚比该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之前确实是没有污点，是不是？人的就是来讲的那种污点，当然他有没有软弱也是有啦，是不是？从他不是自己跑去挪伯祭司那里说谎话开始，有没有？好，来这边他说，这样的时候求你纪念悖女，对不对？还有哦，还有一句话，就是当有人要来追逼你的时候，哈，你的性命在神那里好像什么宝器啊，什么宝器？哎，你们家有没有钱啊？你的钱都放在哪里啊？是不是买一个名贵的包包把它装在那个里面？其实只是装一块两块，但是你还是要买一个名贵的包包把它装在里面，就好像把它装在宝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好，在这里他说，神保抱你啊，就像什么包裹宝器一样，还有你的仇敌像什么机弦甩石，咻一下就丢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亚比该对他的鼓励啊。所以你看，你的仇敌啊一定不会蒙保守，就是这样子，像机弦甩石一样。现在如果你不亲手报这个仇的话，流无辜人的血，到神赐你哈做王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里必不至于不安， 也不至于良心有亏。哎，你觉得这个话好不好？你有没有不安？你读了这段圣经，有没有良心有亏？哎，我常常这样读完以后，我就在提醒我自己，主啊，我有不安，因为我也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我就马上认罪悔改。但我感谢主，我想到一件事的时候，我说，哎，主啊，我感谢你，这件事我已经认过了，好，那我不用再为他认第二次，但是谢谢你警戒我，让我知道我不完全，好，就用这样子来祷告。所以他说了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大卫怎么样？马上就称颂神啦。神真是啊，给一个这么聪明贤惠又什么机智的女士来跟我讲，所以他就称赞了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跟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他说了，这就把他的咒诅化掉了，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哎，是不是把刚刚他的那个咒诅就化掉了？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所以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把咒诅改成祝福，觉得好不好？当然后面我们知道，大卫当然是看了他的情面，收了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就发生了拿巴吓死了。拿巴吓死，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多说，因为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但是其实你看圣经也知道，拿巴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被自己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吓到了。圣经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所以我们多说什么都无益，就这一句话，耶和华神怎么样？击打拿巴。所以并不是大卫杀他，也不是亚比该的咒诅真的有什么，而是神的时候到了。他先中风了，中风还是有很多人还活很久啊，对不对？但这边说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就不说三道四，说这个拿巴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他太太咒诅他，是因为这个那个，这些都不要管了。只有一件事知道，神的手，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什么人？敬畏的人。在神面前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你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刺透破开。主，我们需要你的话天天像炼金子一样的来炼净我们，就求主你大能的手继续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能够活出神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也愿主你的名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